弟兄姊妹平安，跟你旁边的灵舍也问他们安。 Amen。 而且今天刚刚我们看到海参崴的那个宣教短片，我们也很开心，今天海参崴的王传道牧师和他们一家人都在我们当中聚会，所以请他们站立起来，我们教会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提前说一日欢，一天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 Amen。 Amen。 请坐。今天我的主题是罗马书16章之家庭篇。罗马书呢是一个整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卷，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这个是个神学的杰作，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个精髓在里头。马丁路德会认为罗马书是整本圣经的摘要，因为通过罗马书他也通过圣灵的感动，他认识到因信称义，而从当中我们宗教改革就开始了。约翰威斯利也在聆听罗马书的宣读，领受救恩的确据。奥古斯丁，我们有名的教父，在听一名小孩子朗诵罗马书13章的两节经文就认罪悔改。第一本使徒的书卷在使徒行传之后的一个书卷。然后如果你看罗马书的整个中心思想呢，它其实是保罗总结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主题是神的义已经显明。那当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背景，那个作者，他写作的对象等等。那如果我们今天看保罗的话呢，他是一个纯希伯来的爷们儿， OK， 纯希伯来的爷们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然后他也接受了加马列严厉 OK 很严谨的律法受教，培训成为一个法利赛人。这时的他已经在爱琴海服侍了十多年，在今天的土耳其、马其顿等等服侍。但他不只是一个纯正的希伯来人，他也是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而更重要的，他也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蒙召耶稣基督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很爱犹太人，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内心也很纠结，因为神呼召他来传福音给外邦人，因为神把外邦人放在他心里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他自己的犹太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异教徒，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的家庭的宗教信仰呢？罗马的百姓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扰乱者，因为罗马的公民他们必须敬拜罗马皇帝，他们可以敬拜很多神，但是其中一位就是罗马的皇帝。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不能敬拜很多神，他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保罗在这个困境里头，他有多重的身份，但是也许就是在这个困境里头，也经过圣灵的感动，让他更了解福音的真谛。所以他写到在哥罗西书3章11至12节，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我们了解了作者，我们转移视线到写作的时间，大约是主后56或者57年，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在第三次短宣宣教旅程当中。他的对象不只是罗马的一间教会，而是也许很多神学家认为是五家家庭教会，因为这里有提到五个家庭。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因为在写作六七年前， Emperor Claudius 就是罗马皇帝克罗迪驱逐犹太人，在罗马城市驱逐犹太人，而他离世过后，这个法律也重改了，犹太人和犹太的基督徒开始返回到罗马。你在使徒行传18章2节你会看到这里的背景。然后当时他们会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回到罗马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翻转，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时的教会有更多的外邦人多过基督徒。 就好像犹太跟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文化这个身份的一个重新定位一样。因为以前罗马政权会把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看成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冲突，然后迫害日益严峻，你会看到罗马政权开始把基督徒分别出来，他们就是基督徒，他们不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在其中就有很多的纷争，你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是那个背景。然后你看到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当他们回到罗马城市的时候，他们之前被驱逐的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两方面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肯定是想要避开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想避开犹太的基督徒，为了避免跟罗马政权杠上。所以犹太的基督徒他就很尴尬，我是要融入在这个更多外邦人的教会当中，还是我要回到我的犹太教，是离开悖逆基督的教导呢？然后当时的外邦人的教会也会有很多的分歧，难道不是神已经弃绝了外邦人犹太人，然后选择了我们外邦人吗？到底谁应该做头呢？马太福音12:49-50说，耶稣说，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是第一世纪刚开始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很大很大的挑战，可以说是个窘境。你今天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从海外归来，或者是你在这里成长认识神，你面对的身份，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整本罗马书1章到15章，你会看到它不像一个书信，它更多像一个神学的论文，一个神学的著作。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看16章的时候，名字，好多好多不同的称呼。也许保罗都没有来过罗马这个城市，也许保罗都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也许只是听说。但是你会强调罗马书16章强调的都是关系。我们的神学脱离不了关系，我们的神学有没有道成肉身？神学是什么？神学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knowledge about God，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样做？我们的神学一定要道成肉身，我们的神学观一定要生活化，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喊口号而已，不然我们只是在宣告，我们只是在说，我们认为我们懂，我们认为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已经道成肉身，我们已经行得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活在一个谎言当中，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你真正行出来的不是你真正所相信的，你说的不是你所相信，我们只是口是心非而已。弟兄姊妹，我要鼓励我们大家的就是，耶稣他行出来，耶稣的神学观，他把神上帝的认识，他把爱子跟父神的关系完全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一样。所以道成肉身的神学就是耶稣基督的关系篇，体现在他的各种关系的处理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神学观也要体现在如何活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种种的关系当中。而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其中一个最难扮演的环境处在的一个环境就是在家里头。因为俗话说，家中有本难念的经。有人说阿们吗？哇，大家还在笑，所以你们都没有觉得阿们，你们都很好很好，感谢主。待会儿我们后台见，你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因为我很挣扎。为什么很挣扎呢？因为如果你老婆怀孕了， okay， 如果你老婆怀孕了，你会不会想跟你的家人，至亲的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呢？当然啊。有一天我打给我的 家里的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者，因为他从小看我长大，然后我很尊重他，我很爱他，所以我想这么多家庭成员当中，我第一个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然后呢，他在我的另外一个亲戚家在包粽子，我就很开玩笑的跟他说，反正你要来嘛，对不对？你包多一粒粽子好吗？这是他来的前一天，他第二天他要飞到来北京来探望我们，帮助我们。我就跟他说，你能包多一粒粽子给我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家中有喜乐，哈利路亚！你们都不是很开心啊。我们婴儿奉献礼的收件啊，因为你们要和我一起抚养这个孩子，阿们。然后你知道我的家人说什么吗？他说，你没有节制，北京没有卖套吗？你要我带来给你吗？哇，我的脸都变白了，我都崩溃了，我都用网络语言说，我无语了，我无言以对了。特别是在家中，你会发现我们有很难很难很微妙处理的关系，似乎越亲近你的人是越容易伤害你的人。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十六章之家庭篇一至二十三节。我们弟兄我们读三节，前面三节，姊妹我们读后面三节，我们以此类推。 OK， 一二三开始。我对你们推举我的妹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人的众教会也会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巴尼山，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亲属西罗天安，问哪七属家在族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是拿非是和是拿非是安，问可亲爱为主多说苦的人安。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带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教会的，哎，好。 Amen.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多问安了？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原生家庭，也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主，让我们看到两个家庭要合为一体，主，两个家庭中的重要性，也求你让我们不只是能说出宣告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你的属灵原则，也让我们有能力活出来。主，你成为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内心的软弱，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所以你看到整个十六章，你会看到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描述。从罗马书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家庭中三个重要的角色，和其中神应许给我们要扮演的见证。第一，我们看到夫妻同心的见证。夫妻同心的见证，罗马书十六章三至四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于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要感谢他们。你会看到这对夫妻在工作、服侍、婚姻和摆上当中，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那他们是谁呢？他们都是跟保罗一样是支帐篷的，他们都是跟保罗一样一起代职服侍的基督徒。他们跟保罗一起生活，从罗马城轮放出来，然后很有可能跟保罗一起开始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他们也邀请亚波罗来到他们的家中，然后教导他怎么样更有效的、更准确的宣讲神的话语。因为当时亚波罗虽然他很有恩赐，很会讲到神学，他的旧约也很熟，但是他只是知道约翰的施洗，他不知道耶稣的施洗。有没有想过，如果亚波罗没有遇到这个愿意帮助他们、帮助他的这对夫妻，他会不会走偏呢？然后这对夫妻他们也开放他们的家作为教会的聚会地点，开放家庭做小组，他们也愿意舍命为了福音的缘故。然后教会的传统也告诉我们，他们两位一起殉道。当你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脑海中有什么样的画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因为他们是最美好的队友，他们超级有默契，一位在想，另外一位就开始做了，他们配合无间，他们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扶持。当我想到了百基拉的时候，哎，我想到了我太太，因为我在宣教、在服侍的时候，她总是在家里为我守望、为我祷告。有些时候我会开玩笑跟她说，哎，如果哪一天或者是哪一次我讲到，或者是我分享，或者是我带的聚会，哎，我不太满意，我觉得，哎呀，今天不在状态里头，我就会问他，哎，你有没有为我祷告？然后当有一次我在乌干达短宣的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同工就问他，哎，李杰会不会去宣教去太久了？你还可以吗？你还行吗？你知道他的回复是什么吗？再去就不要回来。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不要害我啊。他说让他去啊，他需要去呀，因为这是他的护照，这是他的使命。他不是为了我的护照、我的使命啊，神在我生命上做的工或者恩赐而嫁给我，而是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磨练，互相磨。而且神让我看到很清楚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赐，神对他的呼召和使命，他也看到神在我生命上的工作，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当我想到属灵的夫妻很像百基拉、雅居拉安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其中是一对夫妻他今天应该也在我们当中我今天我尝试瞄他一下我看到他了，我不跟你讲他是谁有点神秘感当我开始讲到的时候呢我手我会放在口袋里面我喜欢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呢，他会后他会很温柔、很温和啊，跟我说：“哎，你不要把手放在口袋里头啊，啊，你要比较 open， 要勇敢一点啊，放松什么什么。”然后他的弟兄呢，他的丈夫呢，每次看到我，他的弟兄都说：“兄弟，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去吃火锅啊？”但是一直火锅都吃不上啊。然后我也想到了，在我们当中前几年来到我们当中服侍的严师母和严牧师，他们两个服侍就好像双剑合璧一样啊，杨过跟小龙女啊，一个在教导，另外一个在辅导啊，保证达标的，保证一定会讲到你心坎里面，然后不只是在讲神的话语或者是属灵的原则，他们也会在私底下鼓励你、扶持你，到你的家中探望你。他也会跟你分享他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辛苦的心路历程的不容易。他也会跟你讲他跌倒的地方，他怎么靠着神的恩典扶持起来。当一对夫妻同心的时候，是势不可挡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满足了、成全了、完全了彼此。所以单身的弟兄姊妹，领证需谨慎啊，领证需谨慎啊，我们要真的是要花时间来祷告对的人出现，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是对方的对的人。而对于已婚的我们，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不要满足于让对方或者其中一方服侍，我们另外一个人留在这里。打个比方，就是我自己的生命，不要让我一直去宣教，而我老婆整天在家看孩子，因为她自己也要出去经历神，她自己也要去参与服侍。我们单单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去服侍、去经历神、去参加特会、去参加查经班、去参加培训、去读神学，另外一方只是在家待着守望、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我觉得不是最美好的计划，不是最美好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定可以一起配搭，我们一定要寻找机会，寻找各种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因为服侍的过程当中，不只是满足于一个需要，看到一个破口，我们就站在那个破口当中，看到一个破碎的心灵，我们就进去做耶稣的手、耶稣的脚来关爱他们。不只是满足一个需求，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也不只是遵从神的话语，当我们参与服侍的时候，而是当我们一起同心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加深，我们对彼此的认识会越来越成为一体。而我们很多夫妻，特别在北京，特别在一线城市，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彼此独处。有听过996吗？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周六天。也许我们跟同事的时间比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时间更多，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作为一个夫妻花高品质的时间在一起。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肉体上的沟通没有问题，我们情感上的沟通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体呢？我们属灵生命的沟通我们能不能二合为一呢？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信念，这个应许，神要祝福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妻子祷告，而且祷告不够，我们要抱抱啊！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坐在你旁边，我要你轻轻的捏他的手，意思就是说，信号就是说我听到牧师讲到了，就是你不只是要为他祷告，你也要抱抱。因为我的小孩常常会跟我说爸爸抱抱，当他跌倒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说爸爸抱抱，他会伸出他祷告的手，不是祷告的手，他求助的手，然后说爸爸抱抱。难道你长大了你就不需要抱抱了吗？如果你不被别人抱，希望你不要抱别人，更不要抱错的人。我们不要掉进这个坑，这个谎言的坑里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服侍神就可以了，因为我一个人就代表我的家庭。不是的，如果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来服侍有多美好。当我们去服侍孤儿院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全家一起去，
啊，我的小孩太小，但是你会发现小孩比你沟通更恰到好处，因为小孩只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别的小孩三岁以下的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他是无隔代的，你懂吗？无代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小孩在这样的服侍的环境当中长大呢？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孩子把我们绑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为什么房子我们不能夫妻俩一起来服侍呢？如果我们要体贴肉体，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要体贴我们的属灵生命吗？我们求神像百基拉和亚基拉一样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的来服侍神，我们可以一起委身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同一个事工里面来服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是触摸我，神也可以触摸他。我可以看到神在他的生命上很清晰的做的工作，他也可以看到神在我生命上做的一些工作。这不是婚姻吗？我们共同的生活，不只是灵魂体，我们一起的成长，在主里面一起成长。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夫妻通过百西拉的这个见证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父母的榜样。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在主蒙拣选这些这个词语当中，它表达了一种意思，最高尚、最荣耀、标准的基督徒的模样，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的模样。这里提名了，他虽然没有描述他母亲的名字，但提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卢弗的母亲好比保罗的母亲一样。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耶稣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在这里弟兄姐妹母亲儿女，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它是 plural form， 就是更多的母亲、更多的弟兄、更多的儿女、更多的姐妹。不仅让我们思考，因为保罗他的原生家庭、他生长的环境是最严格的法利赛人，是最纯正的犹太背景。作为父母，当你的儿女背逆你的选择，背叛家族的信仰、祖宗的信仰、亚伯翰、雅各、以撒的信仰，你会不会对他失望呢？也许保罗的母亲，也许他的全家就把他当成死了一样，失去的儿子一样不认他。毕竟他生长在一个这么纯正的犹太教的家庭当中，对于犹太教的家庭当中，信基督教就好像叛教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已经来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也许他对保罗很失望，也许他不了解保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也许他像我的家里的长辈一样不会表达他自己。为什么我的家的长辈会说我没有节制？其实他不会表达自己，其实他是很为我们开心、为我们兴奋，但是同一时间他很担心我们两个怎么看四个二四，算数不会算啊，很像言传道说的一样，算数不会算啊，基督徒不会算算数啊，而且我们又没有老人家、没有长辈看顾我们，然后我们又全职服侍，怎么照顾家呢？不如回到新加坡吧。我们在思考卢弗的妈妈到底为保罗做些什么？卢弗的妈妈作为一个长辈、作为一个姊妹、作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她到底为保罗做出了什么，来让保罗称之为卢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就很像我的妈妈一样？是不是保罗回到这个家中，回到卢弗的家中，卢弗的母亲就会为他煮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为他洗衣服，为他烫衣服，每当他来的时候都有热水澡，会有个温暖的床来等待着他。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多在我们当中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信奉耶稣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最不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很感谢主的是，神在我们当中都有预备，神在我们周边都有预备，像如父母亲一样属灵的妈妈在我们当中来喂养，来鼓励我们。也许他为你做第一份第一套西服，也许当你的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他为你做麻油鸡猪脚醋，当他也许他资助你的房租，也许他资助你生活的需要，也许他为你的孩子补习，他帮你看孩子，也许他帮你做家务，也许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问候就软化你的心了，你就觉得你找到了家一样，很温馨，很被爱，很被感动。马可福音15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在背负十字架去加略山的路上，他背不动，罗马兵丁拉了一个人叫西门。这西门呢，马可福音标注的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如果这个西门真的是卢浮的父亲，那你会看到也许卢浮他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听过或者是他就亲眼目睹他父亲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经历，他最后他自己也顺服在十字架的脚前，背负了十字架。我在想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父亲有这样的属灵经历，有这样的属灵传承可以给到他们的儿女。我要挑战弟兄姊妹的，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或者哪怕你单身的，我们能不能有为父的心肠，做一个榜样。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神的这个触景的时候，我们整个对神的认识，我们整个对神的神学观，我们整个视角，我们对神的摆上和委身，就有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认识，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孩子这样来认识神。如果我们单身，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做他们的榜样。而在现今的时代，我们面对了一个缺失的父亲，但是我们更面对了一个缺失的榜样。我们能不能在品格生命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你说我没有属灵经历啊，那我们有没有渴慕神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神呢？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从他而来属灵的一个渴慕，不管我们信主10年、20年、30年、50年，我们都不满足于现状。我们说神，我要更多的来经历你，神，我要更多的摆上，神，我要更多的向你，神，我要更多的顺服在你的面前，神，求你拥有我完全的心。在罗马书16章也提到了提摩太他的同工，提摩太后书1章5至6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他的信仰，他的属灵成长，脱离不开他的母亲和他祖母的投入，生命的见证。作为父母，我也有孩子，我们都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失去在起跑线上的先前位置。他有很多很多的学前班，有很多很多的课外活动，有很多很多的兴趣班等等。一个5、6岁的孩子，你会发现也许他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下课了过后，7、8点才吃晚餐，才睡觉就寝，第二天又开始忙碌的一天。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失去在 起跑线上的优先地位，因为每个家长都这样做。那我们根本都不用等我们的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参加学前班，参加幼儿园，我们才这样做。你会发现现在连刚出世的婴儿，我们都把他的脐带血存起来，因为我们要保护他，我们留给他最好的健康的产业。孩子大一些了，我们努力工作，留房留车，给他外国读书深造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又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哪一些属灵的产业呢？我们留给我们的孩子哪一方面的属灵产业呢？你可以留给你孩子哪一方面的属灵产业呢？是你祷告每一天多久吗？是你上了多少神学课程？你积累了多少证书吗？不是，而是你生命的见证，而是你跟神属灵的经历，你传承给他，你跟他分享。我们都想带我们的孩子去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神，我们都没有在那个美好的地方认识神，我们怎么带我们的孩子去呢？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不爱听这种话的话，那很简单啊，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读一遍，你爱听的你就圈起来，你不爱听的你就撕掉。有些经文爱听的我们就背，不爱听的我们就撕掉，那你的圣经会比别人薄的很多，你的十字架也比别人轻的很多啊。也许但你的十字架也看起来也像十字架，但也许就是 A 货或者超 A 货而已。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是，我们要改变或者我们要维持现状。我祷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会被神的话语掳获，我们都会扎心，我们不会犹豫不决，我们不会冷漠忘记，而我们会做一个决定，把神放第一位，把孩子的学习的成绩各方面的放第二位，我们先给他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多过一切。品格上生命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在属灵经历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最后，除了作为夫妻的一个见证，作为一个父母的见证，我要鼓励弟兄姊妹的，就是做我们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好的弟兄好的姊妹的一个见证。整本26章我们读过了，有超过很多很多，超过20几个30个名字，他们都很爱，都很服侍彼此。我们是基督徒，我很喜欢说这句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徒徒啊，我们不是跟随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有一天我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想象，就是你看，如果我爸信主，我叫我爸爸，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爸信主的话，他叫天父上帝什么？爸。那我叫天父上帝什么？爸。那我们是同辈啊，我们是弟兄姊妹啊。那我爸的爸，就我爷，对吗？我也是叫他弟兄。昨天我们去一个家庭，我们去服侍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姊妹的父亲决志信主了，那个姊妹跟我同龄，他的爸就好像我的爸，但是那一刻我说哥，完全不一样了，哥，你懂吗？你是我属灵的哥哥，你是我属灵的弟兄。所以这意味着2000年以来历代历世的圣徒，不管是奥古斯丁，不管是马丁路德，不管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他都是我的弟兄。我们没有任何时间、空间、文化任何方面的隔阂，他把任何的鸿沟都联合在一起，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诗篇133章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合一联合在一起的美好的祝福。最美的往往都是我们一起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在预备 gala 几百号人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在筹备那个上周你们领受的书签，1000个书签，几个同工一起连那个 QR code， 连了1000次。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连有多痛苦啊，简直是个惩罚，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愿意服侍，如果更多弟兄姊妹愿意 甘心乐意一起来服侍，因为搭把手，整个画面会更美。我们可以常常在小组当中，常常一起聚餐，一起郊游，来促进彼此认识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一起和睦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服侍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对彼此的认知又加深了多一个层面，我们又彼此看彼此比自己强，我们看彼此更美更良善更好。这里有很多很多名字，有些我们在圣经上搜一下，你会看到他们只是出现过一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恩赐、他们的礼物、他们的才能、他们对教会的贡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挑战、他们为主受到的迫害是什么。毕竟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经历很多很多迫害的，是不受大家接纳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切，连他们的患难、他们的代价都不知道，但这不要紧，因为当我们是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些经历都积累在一起，他的十字架跟我的十字架是同一条道路，指向同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患难中我们陪伴，或者是在灵里面我们合一，不管我们叫得上名字与否，不管我们对那个人的脸对着是对不上号，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有很多朋友，但是有多少位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姊妹，有多少位如果你看他的微信的头像，你知道他的样子，你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为什么我们在群里面常常看到你能放你的真正的名字吗？你能换你的头像吗？因为我们往往只看到人家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但是耶稣基督在整本圣经当中一直体现了关系的重要性、家庭的重要性。我们要看顾那些软弱的、那些看似卑微的。所以我很感恩的是，我们当中一个半月前有一位姊妹受洗，她在我们教会工作，她是我们教会的保洁阿姨。很多我们的同工也许连他的名字连他的姓都说不上来，但是他默默的服侍，他是文盲。但是你会发现每当海归团契，周四海归团契，周二 Alpha 回家施工的时候，他总是在门外观看，他心里面很纠结，他想进去听，但是他会担心别人是怎么想，他会担心是不是合适。但是当我们的其中一位同工花时间关心他、认识他、跟他建立像家庭、像弟兄姊妹应有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一切都翻转了。他让我们其他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为他施洗，我们服侍他，我们为他庆祝。有多少在我们的门外、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校，有多少人在我们关怀圈外在观望？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我们的家中，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爱世人。在我自己的信仰当中，我也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和我一起经历神，和我一起付出认识神。不管是在短宣当中，不管是在教会洗厕所，不管是在外面分福音单张，不管是去孤儿院等等等等。我没有时间讲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没有时间讲每一个人所做的。例如有一位弟兄，他专门带鞋垫来教会办公室给我。有一位老弟兄啊，对不起我说你老，你专门去新加坡背方便面给我，咖喱给我啊。当我去宣教的时候，有一些姊妹就会带水果，很多很多水果给我们。我们传讲的福音，罗马书，整本罗马书的精髓，福音的真谛，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许在这2000年，它是最重要，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单一事件。但是你知道，在当时有很多很多人经历十字架的 死吗？甚至罗马的兵丁，罗马的政权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有多少人，有谁的名字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小众，只有一个小小的群体，为数不多人的群体知道关心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背后的含义的意义。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他们的忠告，对他们的大使命。而这个群体就是他至亲的朋友，最至亲的家人。因为他这少数的家人传讲福音，传福音给周边的人，你会发现今天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认识，都经历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耶稣最亲的家人呢？在早期的教会，他们凡物共享。约翰福音13:34-35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有没有这颗心智？我们有没有这颗愿意的心？我们愿不愿意采取行动？今天主日过后，我们就开始尝试更多的来彼此相爱，更多的来关心我们在教会当中最亲的家人。对于神来说，你不只是一个面孔，你不只是我们每周算人数的其中一个单数。对神来说，你是他的家人，对于彼此来说，你也是他的家人。也许你和我一样，我们信主好多年，我们在自己的母堂，自己的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多至亲的朋友。我们来到中国，我们来到北京，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北京逗留多久，但我们知道是建立关系，建立持久敞开健康的关系是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也许我们不愿意，也许我们躲在神学观的一个伟大的讲台背后，我们宣讲神的话语，我们宣讲社会事件，我们高言大志，但是我们不谈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我们不愿意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愿意尝试经历亲密彼此相爱背后的祝福。因为你是我的家人，奉主的名求，阿门。